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我们再来谈论出埃及记二十二章。那加勒弟兄已经把主要的大段落大概有分出来哈，对于用财务的关系，还有对于用神直接的一个吩咐命令的关系。那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耶稣啊这个典章，它主要是按照第二十章的有关于十句话所说的，它做一个延伸。所以实际上如果我们用这十句话的角度来看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的话，实际上它也可以蛮清楚的。虽然它不是照着这个十句话的次序它在谈论的，但实际上它所谈的跟这十诫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看二十二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它这个都是用偷这个字啊。那偷跟偷窃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那就是跟第八句话有关于不可偷盗的事情，它是用这个角度来谈论的。那对不可偷盗，因为偷盗而产生的一些赔偿问题，跟其他的因为偷盗而人要防止别人去偷盗，以至于产生的一些刑事的责任，所以他就会谈论把有关于第八诫第八句话做一个再扩展解释。所以这样的扩展解释，我们知道这个以后刚才加德弟兄也说了哈，啊，不论是这个税率它的赔偿原则啊，或是其他的有关于新约里面有关于谈到的人家去偷所产生的这个刑事问题，那也都是按着这个耶稣里面这段二十二章这段里面他来谈论的。同样我们看到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这一段里面谈到是人的其他的财物，那这些财物呢它不是用偷，而是人家的财物受到损伤的时候，那这个样的损伤的原则实际上它跟贪念有关系啦。他要对付的是有关于第十句话贪恋别人的财物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贪恋，我们要看到第五节他所强调的，你要把你的牲畜到别人的田间去吃，那这样的一个动机实际上它是一种贪的一个动机。再来，你为了你自己的方便放火焚烧，而以致去损害到别人的禾捆，那这也是出于你自己的贪念上的问题。同样的，他在第七节以下有关于对于人交付他的财物或者是他的牲畜，那这些东西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法。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全世界的国家的一个文化，他们的社会规条里面，从来没有一条是有跟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里面这一段的这样的一种讲法。这样的一个讲法，它的背景，我们要强调的是说，它的背景是跟有关于亚威的节期是有关系的。因为每年一年有三次要来朝见亚威，那他的田间的物或是他家中的这些物品，那他需要托付给他的邻舍，他的邻舍因着别人的托付，他要把它视同是自己的，要把它妥善的来看管。这种出于爱而把别人所托管的这一些财物那小心的来看管，那这样的把别人的视同是自己的， 那种将心比心的那种心态啊，这个就是出于爱而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我们在其他的国家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家说他可以把他的财物托管给别人之后，结果别人在看管的中间有所损失了，竟然是要带责任的。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法律，这样的一种律法，我们都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求。那为了神，人来到神面前来守节，那其他的邻舍就有要去满足这个神的一个要求，因为邻舍的到神的面前去了，他没有办法看守，你就要对于你邻舍的财物去做一个看守的动作。那这样的一个讲法，这讲明的是真的是啊，他所要对付的，那就是就积极面来讲，他是一个出于人的爱而来做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相对的啊，他要对付的是人的另外一面，就人的贪恋的问题。当别人不在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贪恋的心态？所以因着这样，你对别人所托付的东西，他特别要强调的是，万一你去把别人的物品侵占，他就要加倍的赔偿的问题。这种加倍的赔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利未记里面也有谈到类似的讲法。利未记里面有谈到说，如果你侵占了别人的财物，尤其是别人所托管的这些财物，而被侵占了，或是把它损伤了，他不光只是财务上的赔偿，他对神有了花折，也就是他对神来看这是一个有罪的，他就要献这个赎罪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的这个地方，在利未记啊，他又再重新被提到这样的事情。那这个真是啊，在律法里面，他们真的是非常强调人来到神面前的这件事情，有关于在守节的这件事情上，因着守节而延伸出来这一大段的有关于律法上的一个规定。这种规定，我们跟人说，刚才不断的强调说，如果我们不了解有关于节期上的一个啊命令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为什么这段有关于要交付邻舍来看守他的财物的问题。那同样的，这个向邻舍的借啊，借用这个财物，那借用这个牲畜，竟然是因为物主在与不在而来决定他要不要去赔偿。那这个可见会借给别人，那是表示他们确实把它当作是邻舍，他们确实彼此是合作的关系。所以我们更看到这个律法里面所要求的是，你要把你的邻舍真的是看作是你们是共同生活，是一个共同体的，不是你的财产是你的，他的财产就是他的，好像没有彼此的关联性。他反而强调的是彼此之间有互相帮助、互相帮扶的责任。那对别人你把它借过来使用的时候，你就真的是要视同是你自己的东西，要小心的来使用它，不可随意的把它损伤。所以这种原则，让我们看到律法它的强调法是出于还是出于爱的，因为爱，所以你就会把别人的财物，你会非常的小心的来看管，或者是说来使用它。那后面来谈到有关于这个没有受聘的，就是说还没有婚姻关系的这些啊女孩子， 我们知道就农业社会里面的女人，大概他们的假期时间都会比较早。一般犹太人他们是大概是女孩子大概13岁他们就承诺是一个律法之子，那大概14岁、15岁大概就已经先订婚，他们就会先定下婚姻。那到了17、18岁大概就会嫁娶。所以一般的女孩子如果是正常的话，大概成为律法之子之后不久，大概都就有这一种婚姻的关系了。所以这里会谈到如果万一这个女孩子是没有婚姻关系的一个女孩子的话，她可能就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她会渴望有一个男人来嫁娶她。所以她用的是引诱这个字眼，这个字本身比较奇特，因为这个字基本上的意思就是打开一件事情，把一个东西打开。所以当它打开的话，就变成是一个让一个东西成为一个很宽敞的可以很简单的来了解看明它。而它的动词的一个时态来讲，因为它是一个强调主动，所以在一般的注解上来讲都会解释说，那这个字有一种欺哄哄骗的意思。所以是一个男人他去欺哄，他用各样的美言去欺哄一个还没有嫁娶的这个女子，那这个女子应该是他很期望赶快有婚姻关系的。所以这个是有他的在当时的农业社会的一个背景。而我们能够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他这里所谈的他的这个耶稣的这个内容。那因为一个男人的欺哄，再加上女孩子本身已经到了适婚年龄而竟然没有这个婚姻的这个嫁娶的关系的时候，他听的这个男人的这个巧语，所以他就跟他发生了关系。那这样的人他伤害的是这个女人，也伤害了这个女人的父亲他所拥有的这个权力关系。不过从16节一直到第20节这一段里面，他的动词所用的动词的主要的一个形态是用阳性，用男人为主的。所以16到20实际上他都以男人做了一件跟身体的这个淫乱上有关系的事情，而他的处罚的原则是什么原则？所以男人去引诱一个没有婚姻关系的女人，他要负赔偿原则，他并不是一个奸淫。所以他是在解释第7诫有关于奸淫罪的问题。什么叫做奸淫罪？他这里讲了4种关系。第一种是你引诱是一个没有婚姻关系的女人的话，那你要娶她为妻，或者是要赔偿她父亲的这个聘礼。那这样的不是死罪，但是相对的他谈到后面3种，那是淫乱，是一种死罪。这种淫乱，第一种是巫女，那我们说行邪术的女人，这个可以解释作是一个迦南宗教里面的一个女祭司。那不论是我们知道，不论这个迦南宗教，它往往跟当时的埃及或是巴比伦是息息相关的。那个女人在一个庙宇里面，她成为祭司，那也跟来献祭的男人发生关系，所以表示这个是有宗教意味的。那表示你跟这种淫乱的女人，就祭拜别神的女人，虽然她没有婚姻关系这个女祭司她不一定是已经嫁人了，但她是一个因为宗教因素而跟你发生淫乱关系的，那这个是死罪。就如同后面所说的这个受教， 还有祭拜别神，所以他把有关于淫乱的事情，他不光只是在身体上的淫乱是死罪，连你连在信仰上，连对亚威的敬拜上的淫乱，你去祭拜别的神，那这种是一种敬拜偶像的罪，这个是宗教的淫乱，那也等同是一个死罪。所以他会把这三个死罪，那受教，其实我们要知道受教，当然一方面有的是出于人的那一种淫乱的念头才会跟兽发生淫合，但是在古代来讲，它不是只有谈到身体上的那种淫乱问题，它往往是跟这个生殖，也就是它要多多的生育有关系的。所以以兽淫交，它是也是一种迦南的一种神明上的一个敬拜方式，那透过这样的一种跟兽迎合，他认为他就可以生育良多，生育很多。那这样的是跟巫女的性交是一样的，跟巫女性交跟兽迎合都是为了敬拜当时的他们的这种生育之神而产生的，所以为了要断绝跟迦南的宗教有结合，所以才有形成这三条死罪的问题。这种三条死罪很简单，他不需要讲理由，他不需要跟人们解释，在当时的时代来讲，他们看到这样的条例就知道他是在讲什么东西。那这是因为我们经过3000多年，我们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才需要讲这么多。那在古代来讲，他们一看到这三条，他们很清楚的明白有关于这样的条例的意思在哪里。那同样的，我们再来看第21节以下，那这一段的内容，实际上他所要谈的这个欺压上的问题，那欺压上的问题这样的一个诫命，实际上很奇特的，他从21节到第31节这一段里面，刚才加德弟兄有说了，他不用一种法则，而是一种神直接的一种对付。那基本上它分作三种方式，那从21到27这是一个对于人的，就是对于那些弱势团体的，不论是寄居的或是寡妇或者是贫穷者，那你对他与他们你应该要善待他们。所以他这里谈的是说他们的哀声，他们的哀求，连续讲了三次，在第23节讲了2次，那在第27节也讲了一次。这个哀求这个字，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从第1章到第2章一直来谈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因着这样的一种苦难，那么他们就受了很大的受欺压。那受欺压之后，到了第3章、第4章，摩西被呼召之后，就谈到了这个哀声这个字。那这样的哀声就达到亚威的面前，所以加勒弟兄有说了，今天这里神的行事的一个原则，是跟当初神对埃及人的行事原则是相同的。所以很立法，因为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审判的原则是将心比心啊。当初如何在埃及受到欺压，你就要将心比心，你对于你的邻舍，你就不应该有欺压他们，反而是要用一种恩待的心。所以这里会说，亚威说我是有恩惠的，恩惠这个字是美善的，那表示你要对人要出于善意的，要好好的去对待他们，而不应该用一种压榨，用一种一种你认为理所当然，这是我应有的权利，我就要紧紧抓住我的权利。所以立法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背面主要讲的是更大的爱，因着爱，因着这种将心比心， 你就能够对于别人所受的那样的苦难，你能够感同身受，你就能够去爱他，你应该去照顾他。那这样的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恩，我们就因着这样可以去对神的一个回报。所以这一段里面很强调是一个，实际上是在乎对神的回报。所以我们二十八节我们暂时跳过，我们看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这是一个对神的回报。那这样的对神的回报，它是有关于投身的或是出手的庄稼，你就要拿来归给神。这里头的庄稼的谷或是酒榨滴出来的酒要拿来献，不可延迟，这是在指这个十分之一跟这个出手之物的条例，那应该要归给神的，你不可以延迟。同样的，投身的要归给神，那投身的牛羊也要归给神。所以这里要谈到是有关于财务上的，你从神那里所领受到的应该要回报给神。所以二十九三十是对你对神的一个回报，相对的这样的表现就是在二十一章到二十七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里面。也就是说，律法的总归我们知道是爱神跟爱人，那你怎么去表现你爱神跟爱人，实际上在这一段里面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段里面给我们谈到你对你的邻舍的爱跟你对神应该的奉献，这就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一个条例原则。那这中间我们看到了第三十一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谈到说你要在我的面前为圣洁的人。那中文实际上他的言论的意思是说，你要成为圣洁的人归给我。也就是说，他这一段里面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最忠心的一个要求是圣洁，唯有成为圣洁归给神的人，这样的人他来到神面前，他才有可能去谈到有关于爱神爱人的条例。而成为圣洁的时候，他用的是食物的条例，透过食物的分别而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当然圣洁的条例并不是只有说后面所说的田间被撕裂的这个牲畜的肉不要吃啊，只有这一条，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补充。补充什么叫做圣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洁的条例实际上在以后的立位记，整个立位记其实都在谈到圣洁的条例。那比较详细的细节那是在第十一章到第二十章，那整个立位记其实都是跟圣洁有关系的。那是很多的有关于你要成为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或者说你干犯了圣洁，你如何重新再回转而被神洁净之后成为一个圣洁的，那都是在立位记里面所要谈到的。那这里他只是简单的先跟我们谈到你要成为圣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从食物的条例开始，你对于吃没有分别，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圣洁。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吃是这么重要？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呐、吃饭是每天都要吃的啊。也许我们一天两天可以不吃，但是总是你还是要吃饭，因为吃是一个人能够继续活下去，在今生的时候一定要吃。所以律法他就透过吃来做一个分别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从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章的十九节，这中间的最中心点就是在二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这个洁净的条例。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洁净的要求，对人对神的一个圣别，那对于别人的一个要求的一种真实的对待， 那就二十三章他会谈到有关于虚假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其实他要给我们谈的一个对应于十诫里面，他是在谈到第三诫，有关于妄称亚威你神的名，不可去妄称亚威。那妄称这个字原来是虚假，不要用虚假虚妄的事情举起来亚威的名。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毁谤神的名跟咒诅官长，其实都是延伸第三句话，你说你对神的尊重，因着对神的尊重，所以你会爱神爱人，因着对神的尊重，所以你会去分别你自己的身体。那因着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对于神的官所设立的官长，你会看为尊重，你当然会贵神自己，你更是不可以去藐视神的名，藐视神自己。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一到二十啊到三十一这一段，就是在回应第三条诫命的这个啊不可妄称亚威的名的一个回应。相对的，我们看到其实在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条的诫命到底是在哪里？他说第一条诫命，我们知道说是亚威你的神是把你从埃及领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这种讲法，那第一条诫命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第二十三章的后半段有关于亚威领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谈到了一些亚威怎么样去领他们，重新的要领他们进入到迦南。那一大这一大段里面，实际上他都是在引申从第一节，也就是第一句话有关于亚威的这个领的埃及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件事情啊，重新的在诉说。那第二条诫命有关于偶像的问题，在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个约书一般我们都说从二十一章开始，其实约书的开始应该是从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开始，这是谈到第二条诫命有关于禁止这个偶像的问题跟祭坛的问题，这些都跟偶像有关联的啦。那同样的第四诫在有关的安息日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安息年啊，从二十三章的那个十节以下的安息年，哦，这个是啊跟安息是有关联的。同样的，有关于虚假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可以啊这个做假见证来陷害人的问题，实际上在二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些都是跟见证都跟虚假是息息相关的。那同样的杀人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说到二十一章的杀人的条例，那有关于第五诫有关于对父母的条例。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耶稣他是不断的要来跟我们解释这十句话，他实际上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他来行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说我们只要守十诫守十诫，却不了解耶稣的内容，不按照耶稣的原则去守十诫的话，实际上那个是口中说要守，实际上你的生活是跟十诫没有关系的，你并不是真正的来了解十诫来遵守十诫。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内容，我们可以更知道耶稣他是在生活中息息关联的，我们透过这样的生活的关系而来遵守到亚威的一切的诫命啊。因我们这样的见证到这里啊，因荣耀归在神面前。